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偏无聊一点，作为星期一这一周的第一天就展现出只有 2.1 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糟糕的。就是我们一般呢周一呢，因为是隔了一个周末了，然后并且呢今天理论上至少说在开盘的时候还是有大部分人认为说，你看晚上三点钟，这个下午三点钟三巨头要开新闻发布会又可以和924一样了，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的。所以说理论上呢应该会稍微好一点啊，实际的话呢出来还是有3100个跌，只有2100个涨，个股中位数呢负的 0.4， 就整个市场呢是偏无趣一点。就是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行情，也有就是至少也有2000股票在涨嘛，对吧，也有大涨的也有，但是作为总市场来说的话呢，总共整个大部分的股票来说应该来说还是偏弱的。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 K 线的结构， K 线走到这里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 K 线落在了所有的均线之下。就我们如果说往后去推演一天，你可以看得到20日线拐过来刚好压在头上，然后5日线是向下走的，因为它扣底是在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而且不仅是明天到后天的话继续再往后面一天，5日线还会继续再有下压，然后10日线呢是飘在天上。所以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K 线结构来说，后面的明天或者后天这两天如果说它无法放量的话，那它会被5日线给压着走，会被20日线压着走，会逐渐的会往这个下面去移动。因为作为说像特别是这一根，就是9月18号周四的时候这一根大量就掉下来以后呢，它是有量的，我说有量的短时间之内跌不深，你别以为说啊一个放量大跌它马上会暴跌，这个其实是不会的。大部分时候呢它会给你一个思考的时间，就是说到底说这边多头能不能把它包回去，就如果多头一下子冲过去，过了两天以后把它包回去以后呢，就多头胜利，那代表以后还要往上走。如果说做不到的话呢，两三天做不掉，最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就千万不能缩量，就一根两根三根开始缩量了，那情况就不好了，就它会往这个比如说下面我们这边还划着一根线啊，这一根是这个一个上升趋势线，那么可能就会回踩一下上升趋势线，甚至说踩得更深一点点，都有这种可能性啊，不是代表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啊。所以说这里呢一定要注意，毕竟说对于这个顶，就是 3899.96 这个顶，这是个背离顶，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背离顶，因为 MACD 也是背离的，然后它的量也是背离的，唯独给的一根量还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阴量啊。所以说对于短期来说的话，指数光看这张图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机会的。所以说一直跟大家讲，短线做短线你就收收手，反正一年有250个交易日，你就说就这么一周，如果说你收收手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吧，对吧，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反正马上要放假了，所以说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再去博弈这边哪一个涨停那个涨停了，意义不大啊。就是说虽然说有些水平比较好的还是能在这个里面赚钱，但是还是要必须要保持小心的谨慎的，如果说它掉下来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反而可能得不偿失吧。然后另外的话呢，整个市场呢偏向于像什么呢，就是原来的一部分的，比如说像那个CPU 啊，对吧，或者说像储能啊，就是像算力啊储能啊这一块，像之前非常强势的，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行情当中你就发现它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就有一些比如说就易中天也不是说都在涨，对吧，然后工业富联是在涨的，它这个分化就明显就出来了。然后半导体里面呢，它主要是涨的是像国产替代，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的话呢就是跟大家讲的存储这条线，这两条线呢涨的是比较好的。说实在的啊，存储这两天涨的确确实实相当不错，像这个新源股份有17个点还挺强的，然后像我们熟悉一点的像江波龙，对吧，也有9个点，这个也非常强。最近的话呢，整个存储呢跟大家讲过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周期要持续到多久呢，应该要持续到2026年，就是明年的一季度都是一个景气周期。所以说呢在这里高位过后，如果说它后面有回调，我们还是可以去看多它的，一直可以看多到2026年的年初到春季行情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像这个元器件这边呢，主要是涨了个立讯精密，这立讯精密和这个 OpenAI 啊，它中间有合作，有 26.9 亿的一个订单，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厉害的，特别是对于4000多亿市值的这种大票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有点令人震惊的啊。当然它后面还有 像那个 CPC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品种，对于这个算力啊各方面啊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创个新高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现在对于他来说，这样子利好理论上可以值三个板，理论上可以值三个板。那么只是说现在呢，就市值啊各方面啊估值啊都不是特别便宜了，只能是这么说。就这个点你就说便宜谈不上，因为它便宜它是有便宜的时候的，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有很低啊或者很便宜的时候，但是便宜的时候过去了，现在不算很便宜。所以自己去如果说要去看的话，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这个小心谨慎吧。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主要在今天的一个板块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在科技方面，而且是在偏硬件的科技方面表现是比较好。就是软件方面呢，一般软件也是涨的，然后包括说传媒娱乐啊，广告包装啊，包括就文教休闲啊，互联网啊，其实表现就一般。硬件方面比较强，这个呢其实是九月份过来一路过来的一个这么一个延续吧。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二十日的涨幅，我们看一下近二十日时间绿的是特别的绿，不是一般的绿，是特别绿。比如说大金融买在大金融里面，那不管说是银行啊，包括说证券都有可能是跌得特别惨的，然后其他的一些也跌得比较惨，甚至包括 TMT 里面的一部分的，比如说像软件啊传媒啊，对文教休闲啊，也有跌五六个点，也并不是很舒服。然后并且说上游的一个有色除了有色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品种，然后包括说像消费类的啊表现都不好，唯独表现好的只有说半导体、元器件、通信设备，这个是在近二十天当中表现最好的，主要也是属于是硬件这么一类的。所以这种呢一般来说啊，就是以规律来说的话，说如果说这个月是最强的板块，下个月大概率不是最强的板块，就是你到十月份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再往这个方向去看了。因为我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就特别是现在已经是9月22号了，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大概一周时间，这一周时间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基金啊，他们会在这个点上会把风格给漂移回去的。因为有一部分之前像主升浪一路跟上来的时候，包括说做算力啊做什么，因为说到底大家资金都在这个地方抱团，如果我不去抱团呢，那我的净值可能就跑不过别人，因为跑不过别人呢生意就会变差。所以说怎么办呢？所以说我还是要去跟上，跟上了怎么办？就把自己手里的那些消费啊、医药啊这些东西啊，一些周期当中东西啊就砍掉，然后怎么办呢？就全部去追这些算力。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这个火爆的地方特别特别火爆，但是因为到了九月末，最后要有季报的，基金要出季报，你不可能说，我还说不可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所以说最后它依旧会切回来，切回来的时候呢，它就会把这一块的这个算力硬件这么一块把它给卖掉，卖掉以后呢买回自己原来的那一批。这种事情呢一般来说大部分会发生在就是在最后这么四五天时间内就会发生。所以说这两天呢其实不是太适合去追这个科技，虽然大家都在嘴里都在说科技，但这个两三天这个几天时间内是我觉得是最最不值得的，其他时候都没问题，但现在一旦他们风格飘回来，你就变成接盘的那个人了，特别的不划算，知道吧？因为到最后他们还是会买回原来的那一批东西的，它的风格会有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风格就非常的极端，风格非常的极端，集中在这一块。那到之后呢，就是红的东西呢会稍微淡去一点，绿的东西呢会稍微好一点，因为你说也不会说好到哪里去，但是呢会好一点，会这样子的，会有一个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过程。今天比较重磅的新闻就是这个三巨头就是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其实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是对于一个145的一个总结，而并不是对于未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展望，或者说出一个短期政策。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四中了，它怎么可能会在这个点上突然之间给你一个大的政策呢？这个是违背规律的。正常来说呢，一般会到四中的时候出现一个统一的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然后再进行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部署啊。所以说我们大概这个东西一看就能够知道，但这里面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看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到像这个里面提到一个点啊，说就关于15级以下的下一步的金融政策改革将在中央统一部署以后进一步沟通，对吧？这一点其实我和我们早上说的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呢 武庆说，目前 A 股的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一啊，这一点的话呢，认为说，其实啊，就是说，在本次的本轮的牛市，其实它的一个最最核心的一个点，我还是说叫科技创新牛啊，科技创新牛是本轮的一个就牛市的一个核心，因为其实每一次我们的 A 股的一个牛市，不管说是结构性牛市也好，或者说全面牛市也好，不管是哪一种，它都面临的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经济的一次转型和一次就是升级换挡，它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像过去就19年到21年的时候，当时的结构性牛市也把我们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光伏风能锂电，就是我们现在看上去叫老三样以前是新三样，现在老三样这些东西也给培育出来了，也培育到了说在世界顶尖的一些水平。那么之后的话呢，由于我们中国人口众多，对吧，虽然资源丰富，但是摊到人均其实并不是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就要继续再要想更高端的一个产业，就是附加值更高的地方去发展。所以说这一轮的一个牛市，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就想唱戏的这个角色每一次都会是不一样的，就像15年的时候主要是互联网，然后到这个19年21年的时候，当时那主要是新三，就是那老三样啊，光伏风能锂电去碳中和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呢，那主要是以说半导体的国产替代和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所有的人工智能加的这一块的内容，是这一次牛市的一个最最核心的东西。一般来说像这种产业升级的这种核心主题都会是本一轮牛市当中涨得最多的啊，当然他们可能节奏不一样，有的时候一开始先涨了上游，可能后面就涨中游下游，但每一轮就不大一样。好，所以说这个呢是你也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特意把这个东西提了一下子，说明这个牛市啊对于科技板块的一个这个重视程度是最高的，但是不代表说科技板块它一直是这么大涨的，这个倒不会，它中途呢也是会有波动的，也会有波折的。所以每一次波下来的时候呢，它的贝塔很大，所以说呢它每一次波下来的时候呢，这里都是一个机会，弹性也很大。所以说科技板块的特征就是涨得很快，跌也跌得很快。然后这里说目前外资持有 A 股的市值 3.4 万亿元，这数字很多人说那很大，对吧，说中国资本市场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了，那是不是越来越大呢？大家可以查一下资料，就基本上在过去的三年当中，这个外资持有 A 股的市值低的时候，是最低的时候呢也没有完全的统计，但是比如说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就在 3.2 万亿左右。然后后来的话呢，23年24年的时候，由于比如说咱们现在也是熊市嘛，所以说它就数字是往下走的，现在的话呢外资慢慢的又把它买回来了啊，基本上在21年的时候大概外资持有 A 股的市值大概是 3.5 3.6 万亿元左右，现在呢比21年的时候呢还要再少一点啊，所以说这个越来越大呢，只能说是对于过去的两年时间内看这个是越来越大了，你再往前面去推呢这个数字啊也不是特别的大。然后说塑造要放得活又管得住的资本市场的一个秩序，那这种话呢其实如果官媒有这种话出来，其实它重点是在后面不是在前面，就是既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的东西更重要，要管得住。他现在呢就是觉得说可能说比如说现在要市场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就慢牛可能会变成疯牛啊，所以说呢现在他放呢是放宽了，然后之后呢也要把它给管住，就是现在也一样能控得住啊，他是这个意思。从这种发言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其实第一个就包括说啊，就是说这个潘功胜就是说嘛，就是说本次的话是不涉及任何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就是短期政策，其实然后另外一个也说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现在的一个大的基调是以我为主，就是我说什么是什么，不是说美联储降息我们就要跟着降息，这一点我们也是精准预测到了，因为我们之前很多人说啊，美联储降息以后我们这边跟着降息，我告诉你不会降息的，根本不会降息，今年能降10个 BP 算了不起了，烧高香了已经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差不多是不会降，今年大概率就不会降息，就一直要到年底，然后之后到明年的时候可能才会去降息，这个是以我为主的一个点。因为继续在这个点，因为现在股市其实已经挺热的了，至少指数层面是挺热的了，如果继续再降息的话那就催生泡沫了。有的时候啊，现在它还能挡得住， 就是说至少说，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很多人说我不希望它挡住，对吧？挡了我的财路了，这个变跌的了。这个应该来说现在它还能控得住。如果说真的的再给降息啊，然后存款搬家速度开始加速啊，这种的，然后包括说我们盘中也跟大家讲，像那个现在包括私募的一个备案的一个这个月备案的一个数量，基本上都在50个以下啊，不是代表说是它不能发，是代表它正在控制节奏，慢慢发，发出来以后那些私募都要建仓的，他们都是现金啊，现金会变股票嘛，都要建仓的，所以说这个后面的资金还很多，但是它必须要把它控住，让它变得比较的慢，入市的速度越慢越好。是这种，所以我们只能等等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压盘的现在砸银行啊砸什么东西这种的资金啊，它是国家队，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牛市的任务都没有完成，融资任务也没有完成，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国家队直接撤退这种概率极低啊，所以说它暂时只是起到一个控温的作用。所以说它在于说空头的，就作为我们对手盘的一个角度来说，他最终他很多时候他还会把一些筹码当如果便宜他会把它买回来啊，所以既然他会买回来，所以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要去做空市场，所以这一点呢是比较好的，不像是到了真正的高位就是有这种纯的空头出现啊，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头，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像这一轮的一个就是科技牛吧。科技牛一定要等到比如说像后面我们看到有这个摩尔县城，还有像长江存储啊，长兴啊，然后包括这个宇树科技啊，然后木犀啊，对吧，木犀估计也是应该明年年初就会上，然后就这么多东西，就是一些科技股通通都要上来，全部都要上来以后，这个科技牛才有可能彻底结束。现在的话呢还早，但是现在至少要为它去造势啊。啊，所以说这里我们自己就是说，如果说做股票的话呢，自己注意，只是说有一段时间呢，就像这种时间呢就偏垃圾时间，就现在到过节吧，就算偏垃圾时间，你说也许它还会跌一跌，也许它在这边给你磨时间也可以，但是做的短线做的意义大不大呢？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呢中长线呢倒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过一会儿我们来讲一讲这个15五规划，我根据各个地方的一些规划里面的内容，然后我大概摘取出来这么多一些东西啊，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啊，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说有可能会是在这个这么多的一个内容的范围之内可能会出现。另外呢讲这个之前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说这一次就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大理解，就经常问说为什么3800、3900然后它就过不去了，除了我们说高点过来的一个压力线之外，就这么一个压力线之外，说只有这个压力吗？就这个压力就过不去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首先我们论现在整个市场，因为它是个水牛嘛，所以说它的估值其实打到这个点其实已经挺高的了，大部分一些大票估值其实已经挺高，小票呢它本来就是估值挺高的，所以说你要说小票变成什么10倍啊15倍的这个 PE 这种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大，作为大票就一些主流的一些股票，其实它估值已经打得偏高了，不是说不是中等，而是中等偏高，估值分位大概在 70% 左右，是处于在这个分位之上了。所以说到了这里以后再要往上去走呢，它一定说我们也需要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一个 PPI 的一个拐头，拐头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市场它从纯的去抬升估值，像逐渐向什么呢，逐渐向盈利去转移。当说这个整个市场开始关注说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开始重新说有一些是扭亏为盈了，有一些说盈利增速重新回升上来了，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啊，使得说整个的一个市场逐渐继续再次获得一个新的一个动能，不然的话继续再往上面去的话就是疯牛了，因为现在估值已经不低了，就我们需要去等待这么一个盈利底出现的一个切换。就如果说要论说基本面牛，就带有一定的基本面的这种层面上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涨到3800、3900牛市还没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纯是拔了个估值，那继续再往后面去，因为流动性是非常大的，现在大家都在等确定性。你要说外资买的很多吧，你看3.5万也不是特别的多，后面如果说因为外资对和一些场外的一些资金，其实他们自己也会比较敏感的，他们敏感的一个时间点是什么？第一个，未来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 规划，比如说事务规划，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事务规划，就是未来有一个，就是你要告诉我就之后大概做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盈利的一个拐点出来，然后特别是外资啊，他们就会在这个地方去进来啊，因为他们一般拿会拿一段时间，不会拿比较短的，而且他们一般比较喜欢买的是一些偏一些消费股啊，或者一些非常ROE 比较高的一些股票，这些东西呢就是和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这个科技创新牛是不大一样的，因为他们外资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和咱们不一样，他们一般看 ROE 的会比较多，或者说看股息率的可能会比较多，而我们这边的话呢是纯看成长性，然后并且看想象力的可能会比较多啊，这两个就内资和外资的这个风格是不大一样的。好，我们稍微来讲一讲像这个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实物规划的一个内容啊，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作为实物规划，首先第一个要去定一个目标，就是一个远景目标。远景目标的话呢基本上不出意外啊，它远景目标应该是 4.5% 左右，这里我就不写了，就是写了以后不要说有什么问题，就是啊，就大概话未来这个就是在15期间大概应该定到 4.5% 左右是差不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有一个就是反内卷啊，这一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之前呢就如果说这个东西不提啊，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是其实我认为是麻烦是比较大的，因为以前的话呢过去呢一般来说是一个叫供给约束，现在的话呢叫需求约束。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时候是供给是不够的，就是大部分就是你去看特别是一些国企厂里面，它其实它的目标不是说我销量要到多少，而是一直在提的是一个产能要保证，要保证产量，保证产量必须要到多少。它是因为当时的话供给不足，在包括我们加入 WTO 以后，包括在全球化以后，这个时候供给不足，你只要生产，只要拼命的生产都能卖得掉。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变成一个需求约束，也就是说你生产的太多了，你再去保证产能，产能是上去了，税收是上去了，都上去了，但是呢没人要，东西太多了没人要了啊。所以说慢慢的呢像以前的也会慢慢的从一个就是说防范这个通货膨胀转变为说保持物价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水平稳定。就以前的话就主要是以抗通胀为主嘛，就是以前其实大部分包括上面领导都是比较讨厌通胀的，就是物价便宜点不好吗，对吧，这是很经典的一个问题。那到现在的话就是至少明确到了，就是说如果物价一直在跌不是一件好事，就很多他至少醒悟过来是这一点，所以说才会提出这个一个反内卷。那反内卷呢其实本质来说也是供给侧改革，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一开始动的主要是像国企，然后各行各业这个里面细节的每一个行业都会有一个反内卷，然后逐渐把这个价格给拉回来。大家不要觉得说价格拉回来是件坏事，你看东西变贵了，比如我发快递变贵了就是一件坏事，不是的。如果说整个的全国的一个各个行业当中它的价格不再下跌了，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全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回升其实是有帮助的，而并不是说价格不停的下跌是有帮助的。你说价格下跌了不是实惠了吗？我买东西实惠了，对，因为价格下跌了别人没有利润了，别人没有利润了你也没有利润了，知道吧。因为也许你是开饭店的，别人是开工厂的，然后别人工厂里没利润了，他就不到你饭店来吃饭了，你饭店里突然发现你也没生意了，大家互相之间就进入这种通缩螺旋。所以说这样现在呢就在这个15规划里面反内卷应该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地位理论上应该是不亚于这个科技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消费，就是这里面的话呢大概率会去提到就是要进一步大力提振消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去看，就是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里面其实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大国的甚至是不是大国的，比如说你去看泰国或者越南或者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他们的这个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都比咱们来的高啊，所以就我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我们就好像不怎么消费，但是就生产，就以生产为主，我就干活，但是我也不消费，就感觉特别的牛马，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这种呢到这一次的一个15规划呢大概率会从这个就是扩大内需呢肯定是非常大的这个一环，然后这个对于消费的一个鼓励肯定会从这个单纯的一个就耐用消费品，就像汽车，就之前主要是鼓励汽车，因为汽车它的链路还是比其他的商品来的比较更长，然后会去扩圈， 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汽车的补贴会给你消失掉，只是说会扩圈，继续扩到一些普通的一些商品啊，然后再扩到就是我们说的服务消费，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肯定要扩到服务消费的，不扩到服务消费的话，你这边的消费是很难拉动的。这一个，那后面服务消费呢，倒也是食物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到第四点，就是要把这个发展新式生产力要放在最最突出的、更加突出的一个战略性的位置，也是说这一轮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叫科技创新牛当中的一个最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科技。第一个的话呢，主要是什么呢？要就是推动一些，比如说一些打造一批新的一些支柱产业，比如说像这个之前两会里面提到的，像这个低空经济啊、海洋经济啊、这个航空商业航天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这种呢是比较容易形成产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像人工智能，然后把人工智能这一块作为说中美之间竞争最重要的一环。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卡脖子的，因为现在你很明显可以看得到，比如说美国我这个给了，那个不给了，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困难，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一块去把这个国产替代，会去把这一块的份额会拉得更高啊，所以说主要也是在一些高端芯片啊，或者说一些基础软件，主要是在这一块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这样这一条其实我认为是后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一般来说呢，他们的一个上涨的时间节点一般会在就是像26年的时候，比如说明年啊，就一个春季一个秋季啊，表现会非常好。像今年的秋季呢，其中一部分也会起来，也是不错的。所以说15呢，我们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之后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可能会去扩大投资，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在于一些重大工程。那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说有那个摩托工程啊什么，对吧？这一块出来，其他陆陆续续后面还会有一些大型的，包括水利啊，包括一些电信啊，然后甚至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些就是那些算力中心啊什么，其实也是在这个里面的。它主要是要怎么样的，要提高有效投资，就是投资东西要有用，而不是说单纯的就修路造桥造个机场，这个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就很多就宁可做这个新基建，也不宁愿去做这个老基建。然后很多的一些投资，包括说一些城市文化的一些软实力上面的一些投资，比如说跟你去做一些文化的一些娱乐中心啊，可以让人个提升幸福感的，可以去玩消费，类似这样子的这个东西。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像医疗保障啊，或者说一些教育的一些东西，可能投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到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想着说到15的话就是新旧动能切换，然后旧动能呢就不要了，就不可能的啊。我还是说我们退一万步都是不可能的，它只是说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现在的我们是还房地产之前16年过来上涨的债，现在在还，你就这么去理解是 OK 的。那么后面的话呢，不是说房子就没戏了。它后面呢，既然是说房住不炒的这个原则是在的，所以说后面呢最最好的方式还是我之前提到的，就是说类似像新加坡这种模式，就是说一部分的话呢就是保障房，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个商品房。商品房的话天生价格是贵的，然后品质啊各方面啊都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保障房的话呢主要就是保障一个基本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属性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慢慢的从就是说炒房子变成了好房子这么一个过渡啊。这个里面当好房子如果说卖得好，我告诉大家到26年的时候房地产会有特别明显的一波，这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到那个时候大家反正去注意，特别明显的一波，就是开始说经济初级缓和过后，就一下子缓过进来的时候，地产会有一波很明显的一个上涨，有很多的票会在这里会翻倍。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要推动这个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那这里面的话呢，那主要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包括说就是今天的那个会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主要是促进什么呢，就是科技到这个产业，然后到资本，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循环，然后资本再去促进科技，然后再到产业，然后再到资本，而不是说单独的就是资本里面去吹泡泡啊。其实这个是上面是不愿意看到的。这种呢一方面的话呢可以说去就让整个市场啊，它会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公司进来，也会让整个市场逐渐的去走到一个健康牛。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帮助这些就是一些成长型的一些硬科技的这种公司啊，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去融资 它满足他们直接融资的一个需求啊，主要是这个。所以说大概率说这个15规划的一些关注点，我们就主要是放在这些地方，其实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清晰的。那因为大家有这个要求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一讲大概的一个方向，细节的东西呢我们要放到后面去讲啊。这里面有比较重要的，因为我跟大家讲做股票其实特别简单的，大部分时候我们 A 股的大部分时候其实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就是这么样子。你如果说你能听话，他做股票是不难的，就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先要把很多东西给抛开，很多你自己的一些我觉得怎么样子的想法给抛开。所以说更多的就是跟着上面走，上面他要怎么，他告诉你说上一轮牛市告诉你说碳中和，把碳中和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那你就去做这个东西，你就知道19年到21年你就是赚钱的，你不做这个东西那可能就不赚钱了。那在今年的话，到后面的15规划就在我这个表格里面，你就去做这些东西，那大概率是赚钱的。如果说你不做这个东西，那可能又和你没关系了。就这个牛市啊，就是有很多最后虽然涨势都会涨，但是就可能涨幅啊各方面啊就会差一点，好吧。好，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这个视频可能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啊，主要是一个偏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个解读啊。所以说我们后面呢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明天继续缩量，短线你就别做，中线的话呢你可以空一点点仓位出来，空仓位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什么时候跌了你可以去低吸的。因为现在其实我看到有些标的啊，包括说有一些板块啊，其实它砸的其实已经比较深了，它慢慢进入到一件偏阴跌的一个状态，因为它量小嘛，然后偏阴跌的状态，其实这个点啊继续再往后面去其实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中线甚至偏长线的点，慢慢都要出来了。因为它都是一个中长线的点，一般不会是在一个特别热的火热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都是很冷的，你看不到。甚至说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股现在的位置其实位阶特别特别舒服但是这个只要稍微等等就行了，就是现在陆陆续续其实已经可以去看看它了。好，然后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